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我们直接开始。欢迎来到新一次的马克信箱。你好，我是欧马克。
大家好，我是玛丽。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要准备好要迎接本周的马克信箱了吗？还有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
为什么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啊？这个节目明明儿童不宜啊。
上次我们不是录过一次跟爸爸妈妈喊话吗？
对。
我意外听到那一集开场，觉得心情不错。
哎呦，
我觉得这种正能量的感觉，应该要偶尔来一下。
那你今天都要用这样的方式主持吗？回信吗？
你说就是姐姐状态吗？
对，
好啊。
我们
要照顾所有各个年龄层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要哦。
好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回信啦。
信
哦，你还没有信啊？
怎么一开始就这样犯错了呢？真的是敲头敲头，
这种错还好吧？
敲敲自己的头，说对不起。
不行，
敲太多
会涉其他东西啦。
啊，
马克信箱呢，就是在 YouTube 这个频道或者在 Podcast 这个频道呢，回复大家的手写信件，欢迎你可以寄信给我们，把你的人生啊、喜怒哀乐啊，还有最近发生的事情啊、遇到的问题啊，都用书写写出来，希望可以帮助你呢排解一些你这个复杂思绪。有时候写完了以后，你回头去多读几次，其实答案都在你的字里行间里面啦。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山丁叶人，山丁叶人应该就是山顶人吧。今天想分享上一段怎样？
原来如此。
对，今天我想要分享我上一段感情的历程。我跟她都是女生，那个时候在一年前这个时间点相识的，我们在 Tinder 上面 match， 因为住的不远，我就遵循教主不要聊太多的原则，直接约她出来喝咖啡见面。那天呢，我们都带了工作用品，她带了论文来读，我带了笔电工作，我们都没有认真工作，就完全投入在聊天当中，就这样越来越熟了。发现很多的共通点啊！不到一个月，我们在海边吹着晚风谈笑风生的时候，我跟他告白了。他说好啊，场景超符合500夏夜晚风的歌词一般的浪漫。交往没有多久，我就感觉
就要发神太空弹，
对，内心有种情绪，我日渐澎湃，我好希望可以跟他结婚。
好突然哦！
不知道是年纪到了还是不安，总之我很难压抑这种心情。那个时候我27岁，我问他是否愿意以我。我问他
是否愿意以我，
我没有这么夸张。
医生，嘿，
你这个姐姐
啊，
你这姐姐是这种态度吗？你要正向，你要鼓励啊！你刚从一开始我没有拿信给你就批判我。
刚刚那个漂音很可爱哦，有机会我们再听听看。
我问他是否愿意与我，
真的是很棒呢。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他同意了。在之后，我的大脑完全希望跟他结婚。好像接到某一个重要任务，不过除了我单方面的努力之外，另一个跟结婚相关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就是我们的家庭与成长环境大相径庭。他是中产阶级，家住豪宅区，学历……
等一下，
怎样？
中产阶级家住豪宅区？
嘿，可能就是那个区，大家一听到就说：“哦，住那边有有钱人。”
东区，
但其实他家只是中产阶级而已。学历也是马克学妹等级啊，
那就完全是你妹嘛。
啊，我家是蓝领，虽然不到穷，可资源上落差很大。学历不是烂大学，可是跟顶大比起来实在是逊色很多。家庭金钱观念影响我很大，我家不管薪资多少都要奉上一定的孝亲费，加上我自己还有学贷，每个月扣完真的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他呢，就是父母有权利支持他读研究所，之前工作的薪资呢，有一部分会帮他规划投资，所以他也不用付孝亲费。知道这些的我，内心不禁感到强烈的不平衡。我知道不该比，
我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我的心无法妥协啊！为什么没有给我资源，也没有好好的培育后代，却又理所当然的要求奉养呢？生出来要养，本来就是义务啊！我心里不断的想着，我越来越讨厌自己的原生家庭。而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呢，更常听到这些精英主义发言，嫌我住的地方偏僻，或是直接说我家太穷。
他是不是跟你交往？
吸血父母可怕的呢。等一下，我刚刚那些是我在节目上面的人设，我私底下是不会这个样子的
啊，
好吗？好吗？
哦，啊，
你姐姐好好扮演你的角色好不好？
哈，
他的妈妈似乎也嫌我的学历跟工作让我倍感压力。这些事情当时我都想说我想跟他结婚的情绪压住了，没有直接跟他表达不舒服。大概半年过去，他因为学业太忙跟我渐行渐远，我也感觉他变了。没多久他就说，我没那么喜欢你了， 分手吧。我受到超大的打击啊！但在隔天，我爷爷突然晕倒住院，我爸爸公司也将在两个月内收掉。双重的冲击使我没有办法在悲伤中太久，像个回马枪般，我把注意力放回家庭中。在照顾爷爷的过程里，我跟爸爸妈妈重新修复了关系，之前的不满也淡化了许多。我不能说我有完全放下，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他们能够给我最好的了呢？半个月后，爷爷出院，爸爸也在朋友的协助下开始新工作。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也放下对前任的情感，只剩他凭什么对我还有我的家人人身攻击。我将他所有联系方式封锁，也算替自己出口气吧。如果前任有听到，我希望你可以反省。多了，这就多了。
对啊，
这真的多了。那你真的还没放下吗？
嗯，
谢谢马克玛丽念完我的信，附上了50元奉献金，然后希望教主为我评字。你的字啊，
就是没有放下的字，
就甭评了吧。
我是新竹的灰灰，昨天我在健身房哭了。
嗯，
我的外婆住院了。其实他80几岁了，一直以来身体还不错。那外公中风之后，外婆都在照顾他。前段时间，外婆的脚突然开始水肿，有看医生，但医生都没说什么。上次他半夜要上厕所，结果没上出来，回到床上就尿了整床，吓得外公赶快跟隔壁的伯公求救，一起打119送他去急诊。外婆住院的时候，都是我妈、阿姨、舅舅三个人轮流照顾。我妈也因为照顾太累，回家后没有力气跟我聊天，心情很不好。我担心妈妈，也担心外婆。可是在外地工作的我真的很无力，觉得我什么都帮不上忙。带着这样沉重的心情，昨天我去上教练课。教练因为跟我们公司的同事都很熟，所以上课的时候他常常会故意用呛的说，那个谁谁谁，那个马克他很棒啊，你们要多学习他啊。以前听到这个其实就是回呛嘛，讨论嘛。可是昨天上课教练又在说我同事很认真，叫我要加油的时候，
我
就
哭
了。不，而且是委屈到不行大哭的那种。
Oh my God.
因为我觉得我也很认真啊。自从要减肥，我每天都去运动，也克制我的饮食，体脂一路从可怕的37降到32。我觉得我被你这样讲没有道理，我就哭了。现在我很平静的写信，反省自己的内心。我想可能是最近的无力让我变得很没自信，怕被比较，怕在别人心中我很不 OK。最近我一直很闷，有点走不出这个循环，好像随便点小事就能打到我的玻璃心。以前有兴趣的东西，我现在也提不太起劲。我知道这样就越不能这样，我也不想要这样，我也不想要我这样影响到别人。以前我还可以自己去旅行，现在都不能出国，真的好痛苦。
真的耶，其实大家在过去这两年也是很辛苦的活下来了嘛，我们也都哪里都没有去啊，我们也
还是活着嘛。就如果你是靠逃跑或换一个地方生活来排解压力的话，这两年你就是少一个很大的
出口。
附上一个
哪来的硬币？
这个伊丽莎贝斯，
那感觉是
DG
或者是
FD
港币。
但是如果少出国两次，少机票，少住宿，你的存款变多，不是应该开心吗？因为你没有乱花钱啊。
对啊，就只是怕有些人因为没有出国，所以可能可支配所得变高嘛，所以就还是会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对对对对。有一个可以回应的啦，我刚好今天呢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心理咨商师他在讲的，就是当你有时候就是很不想做事的时候，我会点开来看，是因为我常常会这个样子，就是我真的很不想做事情，我想拖延，我想要去玩或是干嘛的。他就说你可能第一步要先想想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会有一种应该嘛，就像他就会觉得说别人嫌我胖，所以我应该要去减肥，我应该要每天去运动。那这个应该其实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因为是你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觉得好像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如果很多驱动你的事情都是来自于别人的眼光或是社会价值的话，那些做起来就会很不开心更辛苦。就你要找那种我真心喜欢的，然后去做，你才比较不会有那种好累哦，好痛苦哦的感觉。
但你很多应该要做的事情不都是你喜欢的吗？
像是呢，
像是剪一些好笑的影片啊，玻璃被破掉啊，
那个是真的，我应该要，我不觉得哦。
可是你每次看到心情很好，就说我每一次看完当下就我今晚应该要剪出来。
那是你吧？
我就跟你说那个很好笑，是你说你要剪，是你自己说你当天回家就要剪。
对啊，我就会一直讲说我要剪我要剪，可是我为什么要剪？我是不是在想说也许这个
掌握了流量密码，
对，就也许这个可能点击率很高哦，就那可能不是我发自内心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吧。我想我可能只是觉得说这个也许有搞头哦，或是我的确是想要分享，可是那个分享后面还是有带了一点点的希望可以点击很高哟的那种。
马克又更认识自己了，真的很棒呢。
我是薪水小偷凡凡，我在一间小公司上班，办公室很小，总共只有五个人加老板，我是最菜的菜鸟，其他同事呢最少都在职十年了啊，我才三个月。我的位置坐在会计旁边，她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大妈，她有好多行为令我感到惊讶，例如她会把优格从早上九点放到下午三四点。
啊，你们办公室很冷吗？极冷吗？
没有，她就放常温，放到下午才吃，然后吃完以后就会冲到厕所拉屎。
那也不是怪吧，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她的习惯。他喜欢借由这个让自己拉屎。
这说不定是他的生活小 撇步 呢。他如果有个 YouTube 频道，会说：“你知道要怎么样不便秘吗？”
就是每天把优格从早上九点放到下午三点再吃哦。
对，然后呢，又可以在上班的时间大便，薪水小偷。手机呢，他永远都是开扩音接听啊，我们就被迫要听他的私事。最近啊，要夏天了，有个困扰啊，想求救啊，就是这个大妈，
还有狐臭，
只要觉得热就会开他自备的工业扇，他又坐在冷气下方。冷气的温度已经是2223，冬天很长，其他的同事很冷，可是他还是会热到开工业扇，只是不会吹太久，一天当中呢会开一两个小时。但现在夏天到了，他会开整天啊。困扰我的不是觉得太冷，是太吵，工业扇有够吵的，但其他同事好像觉得没问题。没开工业扇的时候，我只需要用8到10的音量听马克信箱，但他一开我就要把音量调到20以上，风扇声也吵到让我觉得很阿杂。请问你们会怎么样处理这个状况呢？
办公室还有办法换位置吗？我忘了你们办公室是空间也很小，人数很满，还是有空间啊人少，你可以再换到其他的位置。
电风扇这件事情，我就会买一个不是工业电风扇，就是普通家用电风扇。家用电风扇也没多少钱啊，对啊，一两千块啊。
那如果他觉得那个风力不够呢？他就是爱工业，轰轰轰轰轰。
可以先问他
说：“我可以买一个电风扇给你，可以吗？”
对啊，就是我想要买一个电风扇，因为我觉得工业电扇很少。那买一个这种电风扇，你能不能接受？
你不用花钱
啊。不是啊，可是因为不然这个太吵了，我很难过啦。
没什么，我就觉得。
对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困扰都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致性嘛，就是心里想的不敢讲出来。
跟为什么我要花钱去解决一个别人制造出来的问题？
可是因为这个问题弄到我了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由于我们赚的不够多，所以就会很在乎那个。我才不要钱花耶，那是他造成我的困扰，我干嘛花钱？我神经病！我丢去喂狗，我也不要，我给诈骗集团，不要给你之类的。他试过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试过把冷气的温度调到18度。他还是照开，可是哦，他这么怕热，还要穿长袖上班，所以现在搞得他很想要砸烂他的工业扇。这封是新的信是最近的信。那我希望你在步入夏天之前，可以好好的解决这件事情。看来他应该不是冷吧，他应该就是想吹风吧，
觉得闷。
对啊，
我是在加州读大学的妮妮，妮妮没有什么朋友，你们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哦。
国高中时期一直被同学当成隐形人，交不到朋友早就见怪不怪了。我接受了老爸的哲学，
朋友不必多，只要有一两个要好就够了。
我们就是你的一两个吗？
但今天我突然了解到，一直来被我当作最好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有维持联络的朋友，他根本没有把我归类在他最好的朋友的范围，我只是他的工具人。我虽然不曾被人言语或肢体霸凌，但我就觉得自己从小时候就是所谓的关系霸凌的受害者。
关系霸凌是什么？
国小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喜欢跟别人讲我的坏话，然后散布恶意的谣言，叫大家不要理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变成了比边缘人还更边缘的隐形人。上国中之后，没有人会讲闲话了，但也没有人愿意把我当一个人看待。我努力尝试融入人群，但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回避我的问候或提问，也刻意跟我保持距离。
这真的太夸张了吧。
高中时期我好像要更加隐形了，女生好像特别讨厌我，每当有人在班上发领时的时候都会特别跳过我。大家相约出去玩的时候也都刻意不找我。你是直升吗？
直升是什么？
我说是国小升到国中升高中吗、哦、还是你在每一个新环境都被这么特别的对待、哦、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检讨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当我跟别人一对一单独相处时多半是非常愉快的经验感觉对方也可以聊得很尽兴但只要我所属的群体超过两人以上我立刻就会被当隐形人处置
蛤这是什么超能力啊
对啊我很受长辈跟晚辈的欢迎
OK
平辈就不欢迎我
OK
我一向不在意别人背后说闲话也不带给别人负面情绪面对不熟的人总是面带微笑我还蛮擅长破冰的哦我会开话题、oh. 不会据点别人也很愿意倾听然后给对方回馈、
嗯、
我说话也不会太直接不会太伤人、嗯、我很真诚不做作、
嗯、
我很尊重别人的隐私还有时间、嗯、我相处不会强人所难、嗯、我不会给人家压力我乐于配合愿意帮忙
这听起来很讨好啊这听起来是讨好型人格吧
嗯，或是一个就是很开朗的人
哦，是开朗吗？
开就是被顾得很好的人，充满爱环境长大的人、哦，我觉得可能也会长成这样的个性
哦。OK，
说到刚刚那个，我把他当成唯一好友的那一位，好几次他打远洋电话来，即使我有时差或在忙，都会接起来听，
嗯、
听他的困扰，给他建议，
嗯。
在团体生活中我通常是默默做事会默默帮忙那一个我不招摇也不怠惰。
嗯。
我曾经问过几个师长跟同学的意见他们也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就回说大概就是比较内向吧。但就我的观察很多比我内向的人也很受欢迎呢。
哈。
我也曾经想是长相的问题嘛。
哈哈哈。
可是大学时期的我走在路上会常被路人搭讪要电话啊。
哦。
在恋爱上我也没有大问题曾经有过五段稳定的感情。
OK。
今年也被未婚夫求婚咯。
嗯。
嗯。是智商的问题吗
怎么会突然跳智商啊
我的成绩虽然不是顶尖但维持在中上啊。我读了前三志愿的高中也考了不错大学的理工科系啊。我想破头还是想不到到底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接纳我啊到底为什么每到一个新环境我都会成为最边缘最融不进人群的那个人呢
哇这个听起来好像我只能亲自去会会他我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你喜欢这封信我们大家都想要跟你会会面
对啊
我一直都好希望有个讨厌我的人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告诉我你就告诉我你讨厌我哪里这样我就可以变成正常人了
好好好
我真的没有要期望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我希望有一天会有那种有几个可以常联络的好姐妹。
好好好
马克玛丽会倾向找什么样的人格特质的人当好兄弟或好姐妹又会特别避开哪种人呢我是边缘人妮妮附上200元。
好像没有特别会先想说哪种人适合哪种人不适合、欸。
就是不知不觉适合的就会凑在一起啦、啊。
应该是没有用分析脑去归纳吧就如果你现在硬要讲话当然会说哦，很假的人我不喜欢
就是我们会避开的那种人
对
他是从国外寄来的、欸
嗯、
难道国外的孩子啊，他是在加州读大学、
嗯、
我以为是学情不同嘛
哦，但是从他刚刚那样讲很有可能我现在想到的啊，是很有可能就是不真诚啊，很假。
可是不真诚的人，他都可以捞到几个，就是会跟他一起的，
哦、
就是不真诚的人、哦，可是又这么热情，不会到这么边缘哎，发零食还跳过你的那一种，全班坐在那边发零食，看到你我就跳过。
还是你来自异世界啊？就其实我们看不到你。
啊？那啊？
嗯
啊？那怎么写信的？这个只能有一天。如果你回来参加我们的追思会
或是我们去加州的时候
对我们可以直接跟你面对面聊天也许就知道
但会不会我们面对面以后我们发现啊干真的是有问题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可能一讲他会崩溃
没有他刚刚已经说他做好心理准备拜托你指他的鼻子
没有啊他就是那就是我以为我接受得了我们一见面以后我们一把脉诊断说啊不行不行不行糟糕
还是你就接受你是一个有稳定感情的人就是跟你另外一半当最好的朋友啊 like coffee 啊、
哦，
就你不用再去追求，一定要有好几个好姐妹这样子。
了解，
嗯，然后你就多跟长辈跟晚辈当朋友不就好了？
没错，
你为什么一定要有平辈的呢？
是的，马克玛丽好，今天是我30岁第一天，今天的行程我揪了两个好朋友来最喜欢的咖啡店乌鲁木鲁吃饭写信。虽然朋友他根本不是点友，不是乡友，觉得我莫名其妙。我很久没有写信，但我还是很认真的收听哦。我最近开始使用 Goodnight 认识新朋友，碰到聊得不错的男生，也会大力推荐给他们。 把马姓当成是衡量彼此是否拥有相似价值观或幽默感的标准。而对于精虫充脑的直男们来说，哼，处女约炮真的是最快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听说29岁是土星回归，会强迫你面对过去29年没有处理过的问题。不得不说，我真的有深刻的感受到土星回归的杀伤力。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失去了一段感情；因为内在的不自信，又失去了一个职场上的朋友；因为外在的不自信，在交友软体上让自己又受了不少折磨。才发现这些都是困扰我已久，而我迟迟没有察觉的病灶啊！于是我开始去尝试心理咨商。虽然一个小时2000真的蛮贵的，但我很幸运的遇到了我的咨商师妹，她很温柔，很有同理心。在那个小房间里，我不用担心被任何价值观或审美观批判。妹陪着我去挖掘那些受伤的过去，在与我讨论如何应对那些伤口造成的后遗症，推荐给有需要或想更了解自己的点友，在国父纪念馆站看见心理咨商中心。内在的自信交给妹，外在的自信我决定交给健身房的教练协助。虽然教练课也真的好贵，而且每次上课都被操到快往生，但想到那些在交友软体上交换照片时感受到的残酷反应，就让我能继续咬着牙做完每一次训练。啊，这个就是刚刚说到那个嘛，就我在做这件事情为的那个期望是别人的期望，就比较辛苦一点。30岁希望自己可以找回过去对于音乐的执着与热情，更多爱自己跟爱人的能力，继续保持现在的温柔跟良善，然后在最适当的时间出现一个爱我而且听得懂马克信箱和呱吉直播的人，然后再助我找到一个在捷运站附近11000以下的电梯大楼质感小套房就完美了。
也3坪吧。欸，11000。
对啊，
捷运站附近电梯大楼还要质感小套房。
他只说在捷运站附近。
附近很难衡量欸，我15分钟算附近吗？
哦，不是，我在想的捷运站可能是。
你是不是连偏僻都讲不出来？
就是那个线我都。
什么线？什么颜色？很远是不是？
黄色的环状线。
哇，环状线的站名真难念。
对啊，
真难。
比如说什么幸福站，
幸福是环状线吗？
对啊，哦，或是有一些更远的啊，哦，还有没有哪里啊？啊，或是在基捷后面，基捷旁边，
湖州
之类的之类的。
什么三？哎，基捷远方到底是哪？
然后呢，30岁的唐本光就逼他的两个好朋友一起写信给我们。他说往后的日子会继续收听的，爱你们。我们就来看看嘟嘟他朋友的信。首先呢，唐本光的朋友光有 C 啊，这个 C 呢，他不是马克信箱的听众。我以不是点友的姿态写这封信啊。其实啊，就跟我刚刚打开这个信纸一般啊，
一片空白。
可是我刚突然想到，我最近有一件事可以分享，就是我现在副业是画 LINE 贴图啊，就是客人给照片给文字的模式，然后我画。前一阵子啊，一位貌似秘书角色的女性联系我，要画一组内容为 A 女，接着画第二组 A 女加 A 女儿加 A 男。诶，这个 A 男好像就是秘书的老板哦。他这个 A 男的照片给了一个卡通图，不是真人照。接下来画第三组，第四组的人物换人变成 B 女跟 B 女儿，阿公阿嬷，然后还是跟 A 男哦。因为文字内容都有提到爸爸、老公之类的，我就赫然发现我不小心卷入了什么网络蓝色蜘蛛网嘛，还不禁替他担心。哎，我的贴图都是公开的，我这边会不会变成你的破口啊？然后前两天又收到新的讯息，是 C 女跟 C 女儿呢。哈哈哈哈，紧张紧张，哈哈哈，祝大家幸福快乐。欸，可是会不会那个 A 男是爸爸？
可是他意思说怎么会有两组的爸爸是同一个吗？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 A 女是 A 男的妻子，就没想到欸，又有 B 女也是 A 男的妻子，现在要多了 C 女还是 A 男的妻子。
C 还是吗？
对啊，但会不会有可能是 A 女是 A 男的女儿，B 女也是 A 男的女儿， C 女也是 A 男的女儿，所以其实是祖孙三代的，就是爷爷、女儿跟女儿的女儿，会不会这样？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不会蠢到分不出来啊，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啊，他会觉得是有蹊跷，应该就是有蹊跷。
而且你就是不给我他真人的脸，只给一张卡通贴图。
唐本光还有一位朋友叫做88186，88186的字不得了，清风体。
哇哦，
美。 哦，不对，88186是拜拜喽。我是唐本光的朋友林，林走入零度空间。今天是唐本光30岁生日，他逼我们陪他写信。身为他旗下支线点友，我非常感谢他在我抱怨上班乏味的时刻介绍了青春点点点。我有参加过追思会，到现在过很多年，又一阵乏味，上班开始听马克信箱。很可惜，现在的同事都是中老年人，不能直接放出来听。30岁默默真的是进入一个人生要好好选择跟放下的时间。很开心青点教默默变成我们交友契合三观之一，想要祝福唐本光能够爱自己所选，被所爱深爱。也想请马克玛丽帮我祝福唐本光生日快乐，大声说3次 You're awesome, you're awesome, you're awesome,
Happy birthday,
打倒内心恐惧的高墙。另外身边还有一个点友叫做天鹅，是个很棒的花艺师，很常我会陪他一起工作，一边聊天一边抱怨一边听马克信箱。看见身边很努力生活的女孩们，想跟你们说辛苦了呀，你们是最棒的，谢谢你们成为我生命中的光，请继续平安健康的一起长大，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的哟。好，感谢林，感谢 C, 感谢唐本光贡献了113元。
这封信来自于日本 Days, 我是 L, 一个在日本上班的社畜。
L。
我高中的时候啊，跟我男朋友 K 是不同班的，跟我现在的男朋友。会知道 K 是因为他的外形高瘦白白黑框眼镜赞。在走廊上经过时候，我都会偷看他，然后有点 toki toki 心动的感觉。我们学校都会把名字绣在衣角，所以我就偷偷记下来。但因为高中的我有交男朋友，所以对于 K 就是欣赏而已，把我的心情藏起来。哦，
你这样爱着别人，
是觉得他帅而已啦。哦，偶尔会跟其他朋友讨论说，哎，那个谁啊，哪一班的很好看，等等之类的。可是，哦，有一次当我说出，哎 ，K 很好看哦，外形还不错哦，蛮喜欢的时候，身旁突然跑出个男生说，哎。我认识 K 啊，他跟我同校车欸，我帮你介绍。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紧张，因为那个同学就出了名的大嘴巴。我就红着脸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可是过了几天，我的脸书就出现 K 的交友邀请，我有点紧张又有点开心，我按下确认键。
欸，我昨天也发送了邀请给白雪，不知道他没有答应，我来看看，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
哦，被算是我们的同事。
对。
我们一样没有讲过话。在学校遇见的时候，我一样假装撇过头，有点害羞，我们就一直这样到高中毕业。
欸，他随便接受一个陌生人邀请。欸，
年轻人就是这样，是不是？
真的耶。
我也跟那时候男朋友分手之后，就到加拿大游学一年，跟 K 顶多在生日的时候去对方的脸书说生日快乐，没有太多的交集。K 在高中的时候交过一任女朋友，大学也有一任，跟我一样，高中毕业后就去美国游学3个月。不过我加拿大游学结束后，因为家里因素，我又马上去日本留学。我五行都不会，去的时候很挫折，没有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太寂寞了，我想随便抓一块浮木，所以就交了第二个男朋友，是个韩国人。当时韩流兴起，台湾的朋友都很羡慕我，但我一点都没有特别的感觉。我们就是各取所需啊，寂寞的时候才会吸引寂寞的人。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中最迷惘的时候，每天去我已经忘了居酒屋怎么念了，伊萨卡亚，喝醉宿醉不上学，喝醉宿醉不上学，出席率低到学校打电话来警告我，我还把学校电话设成 don't answer。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我不能这样子了。4个月后就分手了。再过一个月我生日， K 还是一样在我的脸书上留下生日快乐。他还说今年暑假会到我在的城市游学3个月哦。我就说好啊，有问题都可以问我。分手之后我跟前男友还一直纠缠不清，前男友对我语言暴力跟歧视，其实在我心里已经留下深深的烙印。我觉得分手算是救了我自己吧，但分手后精神状态又很差，常常晚上睡不着一整晚，然后去上课，上课又大哭一场，我的心好像生病了。我受不了，我就哀求我爸爸说我想回台湾休息一个礼拜。我回台湾的前一天晚上正好就是 K 来日本的那一天，我们总算在脸书上小聊，也交换了 LINE， 聊了高中的事情，还有毕业后的目标。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好聊。回台湾休息期间，我们一直一样保持联络，直到我回日本， 因为我有偷带一串我阿嬷包的粽子。
哦，我被拦住。
我没有被拦住，我就问 K 说：“哦、你要来我家吃腊肠吗？”
哇！
我们面对面一起吃饭，这种感觉好紧张哦。
嗯、
从那次之后，我们常一起出去玩，带他认识我朋友。我们去咖啡厅，一起去神户，一起去我日本朋友家看烟火，也去夜店玩。
嗯
但那时候 K 有个女朋友、
oh.
常常定位他的行踪、
oh.
只要他的定位一离开学校或宿舍马上打去给 K 豆狗咋嘞 K 的前女友非常讨厌我废话但是我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只是好朋友
是、
嗯、
自欺欺人吧
啊，我也不太敢谈恋爱了短时间内他就是带我走出失恋那段过程的好朋友 K 的游学三个月咻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去前他还传了一封很长的讯息给我要我好好的他回去的那一天我感觉怪怪的好像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三个月很幸运又很开心可以回到台湾之后他的前女友不准他跟我再联络所以我们又断了联系。但那之后我认识了很多人也顺利的从语言学校毕业了继续念书也挑战了一个人旅行我去了福冈广岛韩国这两年我都过得很好哦我也没有再谈恋爱。一直到有一天我赶着出门上课K 突然传讯息给我，
我分手了，
还能看到吗？应该是说能不能看到我讯息这样子、
啊、
还能看到吗、
哦、
对不起，一直找不到时间跟你说这个道歉晚了两年，米亚内，抱歉，希望你还能看到。收到讯息的当下有种暖暖的感觉，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好好叙旧。K 跟那个女生分手了，也说身边完全没有异性朋友，因为都被他前女友处理掉了、
哦
听完后我就觉得哼这不是我高中才要做的事情吗小女生的行为幼稚我跟 K 就回到当初在日本那样聊天状态我们算时差一小时但是他每天都会打电话叫我起床哦一直到一月份我回台湾投票我们早了一天一起吃饭赏花吃蛋糕去书店一起吃喝四神汤我想好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发芽的吧
是不是吧好感从高中开始发芽、
啊、
你在想
什么
啊
回日本后我忙着考毕业考我还以为我们下次见面是一年后没想到毕业考顺利结束了距离我就职上班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错回日本一个月后我又回台湾了但这次回台湾没有马上回家我跟 K 在台北玩了三天两夜虽然说过夜但我们订了两间房间一人一间哦
哇
在台北旅行中他真的是我见过最贴心的男生、
哦、
他用了一个叫做 Funliday F-U-N-L-I-D-A-Y 的 app 如果这是一个 app
记录
是超强的、
哦、
把我告诉过他我想去的地方全部做成行程表、
哦、
我完全不用带脑袋出门最厉害的是我们真的照着行程表全部走完
什么 app 我听听
Funliday F-U-N-L-I-D-A-Y 加入 Funliday 让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哇我现在越听越很像业配哦
我们去了好多好想吃的蛋糕店我们当中有经过飞碟电台哦第一天在台北旅行的晚上还以为吃吃喝喝就结束了没想到 K 突然传 LINE 问我要陪你睡觉吗、
oh.
我内心万马奔腾不行、oh. 啊对啊对啊刚刚不行要矜持我就说不用吧但是有点感觉我就再传你干嘛想过来是吗 K 马上一读他说你不要就不过去啊不敢行动的我又传了那你想来吗他就说好他就到了我房间靠背就隔一个墙在那边弄来弄去
这边携手有点破绽哦
破绽是哪你现在把他当低咖在破解是不是
对啊、
嗯、
因为前面他已经说了台北三天两夜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订了两间房
嗯，
后面又写了这一段诗
这应该是在台北那天就是那三天两夜啊
对啊
第一天晚上就这样
对啊
在隔壁房间说要陪你 过去睡觉吗
对啊
破绽是
就是前面他要铺陈说我们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又在讲这个我有一点等一下把前一张调出来我要重新读一下前一张
我就看你念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哼可以继续了吧你这个逻辑鬼
哎、欸，他的字讲话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对
对啊
他的字就是这种
相信我了吗
这种声音
嗯可以继续念了吧
不要随便质疑我
他过来咯
嗯
我们中间多了一层紧张的气氛我们认识那么久从来没有躺在同一张床过一开始我们都各自睡在最边边的地方我想嗯 不能浪费，所以我又移动到中间。他也慢慢移过来，他抱着我，轻轻的隔着我的睡衣揉我的胸部。啊！他又把手伸进，今天又
可以叫了，今天又可以叫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叫的，可以去听星期一的马克信箱。
他又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我的心脏负荷不了，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么快啊，直接就是抓我奶。
K 很害羞的问我说，
可以舔吗？
不是啦。
哦，那怎样？
我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吗？
哈，很解嗨耶。
哪有 K 害羞的时候真的好 cute 哟。然后我们就做那件事。做完之后啊，我的脑中只出现一个想法，哇，
那我要占有你。
我哪是在跟我高中的男神做爱吗？很满足嘿。哎，现在回想起来，大概要好好感谢高中那个大嘴巴吧。台北旅行结束后，我跟 K 也交往了。你知道吗？我们的故事啊，让我想起吉米绘本的那一个向左走向右走。世界那么大，转了那么多的弯，遇见好多人，没想到我们是连在一起的。谢谢缘分，也谢谢 K 的勇敢，也谢谢听故事的大家。附上 San Andes，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房里 Day 加入他，你就有美好的一天。
这个业配真厉害。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鸡寮妈妈，
不要抓痒。
我一直想要写信给你们，但没有动力啊！最近遇到这个人生职涯上的低点，就动手来写信。去年十月踏上转职的路，我跌跌撞撞，担心自己跟不上同学学习脚步，我哭了。
柯文哲要转职吗？
我还好发现哦，原来跟不上不是只有我，我的心里很踏实啊，有人一起笨，真的很安心啊。后来撑到在50人面前发表小组毕业专题啊，我感谢我的组员，可爱的自宅警备员，微微大得斗的帽子男孩，还有190公分的拉面师傅，都是你们照我，我才能有那个完整的作品可以呈现。我们的做专题哦，是做出增加猫狗送养率的媒合网站，从1月底到结业到现在过4个月，运气很好，2月底找到新工作，上个礼拜试用期考核，59分没过，但得到延长试用1个月的机会。听到这个结果，我真的顶不住压力了，我在主管面前哭了起来。这3个月压力太大了，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啊，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常常带回家加班。但我真的很认真啊，虚心学习啊，我想这样的努力还是不够吧，一直觉得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真的要转职吗？学得那么慢，哎，挫折感好大，哎，我想听玛丽大哭。
真正的大哭是没有声音的。
最后在这边我想要谢谢我男朋友，谢谢他总是鼓励我安慰我，还有嘎姐，上班卡关总是有你的神救援啊，有你真好。还有谢谢张雅弟，总是帮我清理我的负面情绪，被我电话骚扰。最后谢谢马克信箱，陪我度过无数个欢乐时光。我是爱你们的鸡寮妈妈。
亲爱的马克玛丽，这张卡片呢，原本是要寄给南部的男友，当作交往500天的小惊喜。但是500天还没有到，他就说我们不适合。一南一北，兴趣不同，未来走到结婚的机会渺茫。就算走到了，也会有一方委曲求全。虽然我说，我
就让我委屈吧，
我愿意去南部念研跟工作啊。
到底什么时候大家会讲考研跟念研啊？念研究所就念研究所，考研念研冲他小啦。
还有明天要吃饭早吗？
饭早是什么？
饭店早餐。
饭你妈！
这间饭早不错哦。
饭早真的是，
你有家买饭早吗？
靠北耶。
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都给我若无其事在 IG 放一些美图，放一些欠骂文字。
这是
今天我吃饭早，哼。但他不要了。我们在一起1年4个月，这些时光多么快乐，你花2-3小时就为他画下句号。视讯镜头
啊，对对对，不然呢？我跟你1年10个月，我要用1年10个月跟你画下句号。
没错，
这样子哦，
你要付出代价。
神经病！
你多认真跟我谈恋爱，就要多认真跟我分手。
哇！
视讯镜头的两侧，我们都哭了。
你看我多认真的追求你。
不是啊，这不就是好像有一部电影是这样演吗？就是分手也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分手，然后最后就当然就是 happy ending， 他们就不分手了。
烂透了，那就不是嘛？你就要好好，就是你要分手就分手啊！
视讯镜头两侧，我们都哭了。原来我这么努力也想靠近他，最终还是敌不过相似的不足。
嘿，
现在是分手第3天，
嘿，
我接受这一切了。
但我还是会手痒点开对话记录，回想那些甜蜜的日子。我会听悲伤情歌痛哭，但我哭完看镜子又觉得啊，眼睛好肿，我好丑，我不喜欢这段感情。我学到好多，我自己慢慢成为体贴温柔，不再对任何事都咄咄逼人的人。
哇，这个也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做的改变。
我相信我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那
接下来日子我会自己好好过的。谢谢我的前男友，谢谢马克玛丽。
第二马克信箱，我是蓝色芒果天龙人。
哎呦，
蓝色芒果天龙人之前写了一封信来，然后最后呢给了我们几个来信的话题。所以他说，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好像大家对婆婆比较好奇，那他就来现在介绍婆婆了。婆婆50到60，是个保养得宜、爱打扮的长辈，某个宗教的虔诚信徒。有些事情啊，我不想说的太明显，希望你们可以体谅。
好，
自从跟前夫登记结婚后，我就加入了夫家的家族 LINE。本来以为只有在谈论重要的事情，群组才会热络，殊不知里面啊，99%都是婆婆的垃圾，就是那个早安、午安、晚安，不经思考查证就乱传讯息的长辈。有几次提醒假消息不要乱传，最后都被回应说，我是关心你们年轻人，我为你们好。诶，你们还记得美玉阿姨吗？
记得。
看到那个机器人的当下，简直像遇到救世主。我马上在群组里面引进了美玉姨，美玉姨三番两次打脸前婆婆，我就在荧幕前看戏乐不可支。啊，前婆婆呢金醋逼还会气噗噗跟美玉姨吵架。啊，终于有一天婆婆受不了美玉姨了，就吩咐儿子把美玉姨踢掉。啊，有一年啊，前夫沾沾自喜说要带我回去吃兄弟的喜酒，理论上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到了才知道我跟前夫回去是要帮忙的，帮忙不打紧，能够帮上忙我也很乐意。哎，问题是全会场有50桌的客人，竟然只打算交给前夫一个人代位。我就不提啊，这个场地灯光昏暗，都是灰尘音响爆音，我要帮忙的工作就是处理背景音乐的音量，不要盖掉主持人的麦克风，我旋钮转来转去太大啊，太小都有人嫌，忙了半天以为可以休息了，结果吃饭的场地没有安排我们的座位，新娘表示这一场不周全的婚礼就是婆婆主导的。
也太不周全了吧。
前夫的兄弟完婚后，孩子很快的就生下来了，婆婆一直想要主导小孙子的取名方向，这个事件很经典，每个听过人都忍不住笑出来。她说，因为第一次看到小孙子他的 GG 非常有精神，我就希望可以把它取名叫做
大鸡
晴天，一柱晴天的晴天，
好像建案的名称哦。
哦，父母听完傻爆眼，用力努力的阻止，还好最后没有用那个名字。不过这件事让孩子妈崩溃了将近2个月。跟我比较直接有关的事情呢，是前婆婆非常坚持要帮我们办婚礼，我因为娘家私人原因啊，很早就跟前夫谈好说没有婚礼，结果登记完前婆婆就说长辈想办，坚持一定要办，也不管我提出的原因啊，放话说你娘家要请不请都没人来没关系，我要办就是要办，然后说希望你们可以受到众人的祝福啦。啊，我前夫说什么，我前夫就说这是我妈的心愿，
你就完成她吧。
经过几年的观察下来啊，因为前婆婆的强硬跟固执，她身边愿意说真话的人不多，我从一开始呢就希望能够以自己原始的面貌去跟前婆婆吵架，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都应该要被真诚的对待，可是都被前夫挡下来了，不让我冲上去吵。虽然大部分人都说那不是我的责任，他的确带给我很多的苦恼，但我其实没有那么讨厌他。后来呢会答应跟他环岛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现在回想起来，诶，你现在有想起来那个蓝色芒果天龙人了吗？
想不起来。
就是她跟她的老公离婚之后还陪她的婆婆去环岛，然后在环岛的过程当中写信。
我想起来了。
对。现在回想起来，当然环岛有不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更多的是看到前婆婆在旅途中笑开怀的成就感。搬回娘家后还是3不5时会收到她的 LINE， 大概因为不在群组里啊，垃圾减少很多，然后又少了前夫这个挡板，我们反而可以坦率的谈心了。她如果不是作为前婆婆，而是偶然认识的好心阿姨，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长辈。就像前夫如果不是交往关系，我也会承认他100%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有时候跟某些人保持适当的距离，关系就会很美丽呢。
这封信来自于琥珀烟草味。曾经呢，他在学测考完当天买蛋糕冲到电台，然后刚好遇到我，他就爆哭。我很印象一个这样的孩子。 但是我现在已经23岁咯。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分手的故事。刚跟男友认识不久，约过几次会，聊了2个月之后，他就因为我要开学跟我告白了。其实那时候我对他只有好感而已，还没有想到说什么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就很老实跟他说，我好像不太有爱人的能力耶，我不确定什么是喜欢耶。他说没关系，我们都那么年轻，试试看啊，如果不试试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呢？
好，
那时候对他有点好感嘛，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年轻的时候多谈几场恋爱吧，在一起吧，在一起到分手，其实蛮长的，快2年耶。他始终对我非常的好，是我会觉得也许以后不管再谈几场恋爱，可能都不一定有人像他一样那么包容我那种好。你们可能会纳闷，这么好干嘛分手呢？
无聊啊。
2年的恋爱里我是有喜欢他的，我虽然不敢说那是不是爱，但我就想对这个人好，会担心他有没有安全到家，逛街的时候想到他，会记得他喜欢的什么不喜欢的什么诸如此类的小事。他也说过我从一开始有点尴尬，到后来会撒娇，从大啦啦女生到他面前会装可爱，一开始不敢让他载回家门口，到后来家里没人还偷偷带他回家。我一点一滴从一个不会谈恋爱的人变成一个可以为人付出没那么自私的人。
然后嘞
啊，我就开始会担心感情维持的原因只剩下吃饭、出去玩、抱抱、接吻，这样是对的吗？因为我很重视思考、看书跟一起讨论想法的人，但这些事情如果伴侣没有办法满足我，还能走下去吗？
好，
我就常常觉得约会没话题，甚至开始会害怕约会，就很怕觉得自己很糟，因为情绪不好啊，气氛就很差，恶性循环。又有一次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说分手吧。分手时我们都很冷静，甚至分开前他还陪我去换了手机的膜。然后我们最后的亲吻拥抱，他很温柔亲我额头的时候，我忍不住爆哭了，觉得很抱歉伤害一个始终对我这么好的人，就觉得我真的很自私，好像从头到尾我都爱的有所保留，我就最爱自己，到最后还是他明明被提分手还安抚爆哭的我，目送我上捷运一如往常。分手至今1个礼拜，原来分手真的很难过。也许人会觉得啊，你提分手的有什么资格喊痛，但回想起来还是常常会落泪，我还是有愧疚感。我真心希望对方可以早日走出分手的难过，遇到一个比我还适合他的人。最后想请问两位，因为对方很常说希望是双方都有努力解决问题后真的不行才分手，但我觉得我不想啊。
什么意思？
我们要去为了对方勉强改变自己的本质吗？
好，
如果是你们要怎么做呢？
本质是什么？
就是
你懂你的本质吗？就是常常讲这番话的人。
我不要改变我自己。
就是我很好奇，你知道你的本质是什么吗？你真的知道吗？
我说啊，我就是想要可以一起思考、一起聊天的人，
hey.
有灵魂上的碰撞。
Hey.
但他没有办法给我啊，那干嘛努力？干嘛要改变他？就是不会这样想的人啊。
哦，那就觉得是价值观不合嘛，或者就是在激情上面、自信上面没办法吸引你嘛。那的确是没办法、
啊。他觉得他会努力啊。
哦，那就是希望他好好努力啊，你也要从旁辅佐他。如果你希望可以好好跟这个人走下去的话。
最后我想要跟杨先生说，谢谢你自始至终对我这个难搞的人那么好，对不起最后我还是让你难过，我知道你不喜欢祝福的话，但我真心希望你能好好的，人家不喜欢你还要讲。祝你平安健康，往后的日子被世界温柔以待。
少少猫来信了。少少猫正在上安全教育课，超无聊，半个月来都在整理新实验室，乱七八糟的药品，不堪使用的仪器残骸，这里只有周二可以丢回收，便当的塑胶盖跟底下纸盒还要分开。看到这里的回收很认真，虽然很麻烦，但蛮开心的，地球好像有救了。平常只有我一个人，超无聊，还好有你们。
这里离地球有救还很远吧？
对，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和少少猫爸爸有关的趣事。前阵子他买了新车，他很开心的开来台中找我，我当时坐前座，他兴奋的跟我炫耀说，新车多酷啊，多炫。他开心的拿了一张去图书馆借的蝙蝠侠 DVD 要在车上放给我看，你看他的这个缝啊，把 DVD 吸进去。他兴奋的说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用力把 DVD 插到缝里面，还是没反应，他就开始生气了，就崩溃了，就骂车子。我就看了一下，他插错缝了。
哈？
那个他把可以插 DVD 的缝插成机器跟机器之间，
那怎么进去的？
所以插不进去啊。他常常发生类似的搞笑事件，像上次我跟我妈说，宜兰老家有个储藏室，里面都是我爸觉得坏了，但其实只是他使用方法不对的东西，装反了，所以没有办法拖地的好神拖。 上盖跟下盖装反了，所以底盘不稳，又不能加热的烤盘，他就是个3C 白痴，不知道怎么样关静音，所以手机总是很大声，但是他还是一个爱我的好爸爸。最近总觉得他跟我妈好像老得越来越快了，每次回家都觉得很舍不得，更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光啊。我就抖一百，祝大家身体健康。另外他还附上了一个日元的50元，因为他在我的钱包里面假装自己是5元太多次了，我真的受不了，请收留他。
马克玛丽，我是就是啊吧还是歪啊
啊。
2020对你们来说是怎么样的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 gap year。
嗯，
我的职业是导游，带外国人玩台湾，带台湾人出国玩。今年二月送走了最后一团可爱的菲律宾客人后，我就被世界失业了。
嗯，
我毕业3年了，这3年我很认真在为我20岁计划的10年蓝图努力啊。我出国工作，为了空服还有旅游梦回台。
嗯，
却有种一直在错过的感觉。
嗯，
我大学想当空服员，错过了大招考的时机，所以去东南亚外派。
嘿，
最后打算好，我要当导游探索世界，所以回台受训领证，但遇上了新冠肺炎。
嗯，
所以又错过了，那一刻好绝望。我妈问过我啊，你干嘛一定要做这个？我毫不犹豫的说，我做这个做的最好
啊。
虽然这么肯定，但其实知道我在逞强啊，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唉，好想成为大地的养分哦、
啊、
不想当人了。
大地的养分就是
烂在土里，烂在土地里、
哦、
可是看到信用卡账单，唉，还是打开人力银行找工作，找打工活下去吧。一次偶然机会下遇到一群喜欢跳舞的朋友，于是组了舞团、
嗯、
开了 YouTube 上传我们快闪跳舞的影片、
嗯、
这是我非常大的破口、
嗯、
没想到自己会在信义区被路人围观大跳 K-POP、
嗯、
没想过会为了拍片每天备餐养成健人饮食。
哇！
没想过我们的影片会有超过4000人以上看过，没想过自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世界的人，这些都是1年前的我不曾想到的。可能是这一次疫情让我有豁出去的勇气吧，跳出舒适圈，在别扭的环境下成为更好更不一样多元的自己。大多数的人都低估自己的能力跟意志力，盲点就在他们不愿展开那趟困难重重的认识自我之旅。
嗯，
所以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原来你自己有多 awesome。
嗯，
2020的我虽然成了打工仔，但我过得很充实。
嗯，
我健身，我跳舞，我拍片，我活着。抱着世界虽烂但你不行烂，做很康的事情也要认真做的态度，我活到了2020的现在。想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舞团， YouTube 可以搜寻 Evolution， Instagram 也可以搜寻 Evolution 底线 TW， 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的 Vlog 频道叫做 Yui YUI 小日子。不得不自夸，我们舞团的孩子颜值都挺好的。
哎呦，
希望你们念到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破10000订阅，祝福一切安好，附上50元。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姓救世主时间。四月来了，没有你的四月来了，你的所言所行全都闪烁着光芒，太过刺目。于是我闭上双眼，但内心还是无法停止对你的憧憬。日本漫画家新川直司于2013年获得讲谈社漫画赏少年部门奖项，四月是你的谎言第一期第二季片尾曲 Orange 7， 由 Boy Violin 为你带来柔情小提琴演奏。另外4月24号星期天晚上9点，在 YouTube 搜寻 Boy Violin， 期待空中与你相见。Bopo Movo 注音台签到，之前点友透过熊猫来点餐备注我是点友，希望他有收到我们的小礼物哟。我们接下来要搬家到南京松江，忙装潢忙忙装潢忙搬家忙疯啊，希望一切顺利。欢迎点友到 IG 及脸书搜寻 BOPOMOFO.Taipei。RR 李米妮，摩托车坏了大喷10000多很多块，明明才8年车怎么那么不耐操，8年不是很久了吗？是不是二手车特别看缘分，呜呜呜，好想去金门澎湖马祖未出国玩哦，呜呜呜。祝我的大儿子 Kimi 4月20号5岁生日快乐，妈妈永远爱你。尾巴签到1122底线 Nails 小小小工作室得到不少点友的大力支持啊，十分感恩感恩。我们的 IG 就是1122底线 NAILS， 麻烦大家追踪我们，我们除了美甲还有角蛋白哦，只要是点友预约提前告诉我们我是点友就享有优惠哟。 酒灰花裔本月要来推荐一部赞的电影，叫做《少年》，取材真实故事拍摄香港禁片，2019香港反送中运动烽烟四起，参加抗议被捕的女孩灰心之余，在网络留下想自杀的讯息，一群素昧平生的网友组成搜救队寻找她，但如大海捞针，同时街头抗争持续，急需支援，他们该如何选择？前阵子的时代革命是大叙事，《少年》则是激流中的个体挣扎与冲突，同样贯彻的是纵使徒劳无功，绝不无疾而终的想法。床是咸咸的海，总是充满回忆。不论你在床上哭过、吐过、尿过、爽过，都会让你的床越来越脏。交给懒人出满，我们可以让你的床不再咸、不再脏，还你一个干净舒适的好床。体验价只要899元，原价是1800哦。只要45分钟就能完成一张床或是一张沙发清洁的效果。FB 搜寻懒人出满，体验价只要899哟。一袋小羊肉，还记得新店的一碗小羊肉吗？在北宜公路上要大排长龙才能吃上的那一碗小羊肉，创造羊肉炉一条街的传奇羊肉现在回归了。这10年来是不是跑遍全台湾都找不到记忆中那个好味道呢？唯一真传正宗口味现在重回江湖，精选澳洲带皮山羊肉，最对味的红烧口味，冷冻宅配到家，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享用。脸书搜寻一袋小羊肉，报上我是点友，一包就享团购价哦。
欸，我是台南艺术家蔡维任，虽然疫情大爆发，但无法阻止我在台北的啦。各位点友，4月17到5月22号我跟儿立书店共同合作展览，在522那一天会有闭幕茶会，记得要去儿立书店的粉丝团报名啊。 IG 搜寻 TASIWEA 可以观看最新作品跟最新消息。我是台南艺术家蔡维任。嘿、hey, 老公出资让我当救世主，哦耶，我来帮他宣传。今晚你想来点摇摆舞吗？源自30年代纽约的复古社交舞，透过舞步轻松交友，零门槛，只要你会走路就能跳舞啦。每周五都有舞会，欢迎来体验。报名课程注明我是点友，另有折扣哟。 Facebook 跟 IG 可以搜寻 Friday Swing Adorer Design 爱朵儿，我也要吹捧高家老菜婆，煮鸡汤给攻读生妹妹补身体，香，所有美美香香的手工都在这儿，解决你的送礼烦恼。Pinkoi 搜寻爱朵儿，草头爱耳朵的朵，儿子的儿，教徒输入 In Marcy We Trust 75折哦。高家老菜婆真的好棒棒，乌萨克斯好袜新颜色上市咯，麻花蓝麻花红，这次的材质有些不一样哟，快来买个几双穿穿吧。虾皮搜寻 WOOSOX， 点友的专属优惠码是 WOOSMKMR， 人类36号签到陈雨希催眠聊天室，有症状都不能乱跑哦，视讯催眠约起来。山迪 InHouse 好事美甲干话板娘 Egg啊，新竹好远哦。没错，真的好远。明明住新竹，4月30却跟一群点友相约台中出游，错失良机。欢迎有空的点友们到新竹大圆柏参见教主教母。感谢朵拉专业美睫美学六小孩亲子民宿皇城室内设计，安安七条通神秘地下室 Bargain Now CJS 台北咪咪，桃园阿强 Oga 圣普，泸州甘府金烧肉，台北2730咖啡，23 Real Pet State 犬式猫居，达菲斯香水美材，软妈妈 Mumu ACC 高质感平价饰品，还有永文。今天听完马克在文藻的演讲真的受益良多啊，要进文藻前在门口等红绿灯，看到三个人在门口好像要接待，接着一台小黄下来一个帅哥，想说不会是什么艺人吧，没想到一转头竟然是马克，刚好在听马克信箱，声音跟面前的马克重叠，莫名的感到兴奋，希望以后还可以听到更多马克的讲座，坐第一排马克还认出我，好开心，完成了小小愿望，转球给马克，也谢谢马克给我表演的机会，但是太临时了，完全没准备，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给你们看更精彩的演出，感谢精彩的救世主们，谢谢大家，谢谢，感恩，给我马克资料夹。
今天的最后一封信来自于北极熊。北极熊这封信呢，是在讲他的好友 D， 从大学时期呢到现在都有在联络。之前呢，他就询问说：“欸，你愿不愿意成为我新车的挂名？因为地区可以申请更多的补助。”有这种事情哦？ 就我车子要挂在他的名下，然后他可能在其他县市，他可以拿比较多钱。
买车的补助是分县市的吗？我听都没听过哎、欸。
I don't know。然后呢，到时候政府的拨款会进入到他的账户，那他呢就说哦，好啊，他就
我才不要嘞，这很麻烦嘞。
是哦，
我觉得你只要跟他牵扯到什么挂名、弄钱，那个都很劳神呐、啊，很费神。
反正 D 呢就借了他的身份给他，那前后呢都偶有聊天，结果我的亲人去世了，我很低落。 D 呢在当下就传了讯息说啊，你要快乐一点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难过嘛，所以我就在难过的情绪当中，我就直接回他，现在的我对于刚走不到7天的亲情，我不想快乐，我只想沉浸在想念里，也谢谢你啦，但你要我快乐我是做不到的。结果这个朋友呢就很伤心很难过，觉得你很自私啊，你只管你自己的情绪啊，你拒绝我的真心啊。那当下呢我没有说的是我亲人去世，我只简单的带过我的确很悲伤，有很悲伤的事，目前无法开心哦。所以你的好友不知道你的亲人过世了、欸、
只觉得你现在不知为何情绪不合这样子。
对啊，从此呢 D 就再也不读讯息，就封锁了我。后来呢他就想到诶，我有补助款这件事情，然后呢亲人的事情也处理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再传讯给 D。 结果呢当然 D 其实你重新看你就会知道嘛，你把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亲人过世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隐匿不讲，你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就会他不会这么的怪罪你啊。
我难过到我不想讲出口。
对啊，就是
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嘛。
这个一样就是一致性原则嘛，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为什么你不好好老老实实讲出来，然后才有后面你又写了两张信在说是我都在利用别人吗、
啊、
我真的有这么坏吗？我
但其实源头就是因为你没有讲出来。
对啊，
我现在只搜寻到各县市原来机车的补助真的是有差的、欸、
哦，是机车啊，
我是查到机车
哦。最后他还是在说换作是你，你会知道我的无可奈何吗？但你有没有好好反省你为什么不讲这件事情？
我前几天很难过，然后你还我吗？反省我自己。
不是啊，因为你现在一直要想要反省别人，那也同样的啊。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问题比较大是你啊。当然第一告诉难过的你要快乐些，他可能没有很好的
说法，
对，就是心理咨商的技巧，他只会很一般的说
不要难过了啦，干嘛、
啊、只是这一种，就是可是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啊、那你不讲你到底为什么难过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别人去理解你真的很难过，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怎么会知道勒。好啦，北极熊拍拍，
你都没有真心的跟我拍拍。
我真心的拍拍啊，就我希望你真心的意识到你自己这个问题啊，当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期待对方可以理解你啊，你要好好的把你自己表达出去，然后再期待对方理解你，你连自己表达这一段都做不到，你就要别人理解你，这很奇怪欸。
生意有教吗？
生意就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好好的表达自己。然后在里面一个章节也有在讲一致性原则，就是萨提尔的对话练习，就我们一开始呢理清自己要跟谁讲话、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好好的写个稿子，因为我们不去表达常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那当我们把自己想好之后，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把稿子写出来，然后这个稿子是可以反复修的嘛，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再好好把这个稿子传递出去，也就是说当你遇到了需要沟通的情境的时候，然后那个瞬间你可能还没准备好，你就直接跟对方说欸，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准备好，那我可能会再多用一点时间，准备好了以后我再跟你说，那你就用这些时间借由生意告诉你的这些课程跟步骤，然后去写好自己的稿子，然后学好要用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语气啊，什么样的肢体去表达，当你准备好以后再去跟对方说，然后同时你在说的时候，因为对方有可能反应你也都已经想好了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你已经做过沙盘推演了，那这样的沟通你就比较不会害怕了吧。
天哪，如果全台湾的人上过生意，这个台湾变超屌了吗？
我希望全世界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啊。
各位，你今天有好好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了吗？你的情绪、你的快乐、你的难过、你的愤怒，对你的主管、对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你有好好表达过了吗？
我觉得最难最难的那第一关其实就是对自己。我们常常都把对自己的这个部分直接跳过去了。
你已经很努力啦、你真的不懂为什么成为隐形人呢？但你会加油的。